大家平安。今天这一章分享的时候呢，是蛮多冲击的。他不光是说，因为我一来的时候就看见全场都是姐妹，那个冲击啊，他的确是哥林多教会的冲击。保罗第一节就说嘛，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所以是哥林多教会写信给保罗的，是问他，他说我们进到信仰当中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，当我们进到信仰里面，我们遇到婚姻的问题，我们遇到离婚再婚的问题，我们遇到一连串这些问题，保罗你可以解答吗？所以保罗是要去解答他们的问题。他们的问题之所以产生，是因为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之后跟整个文化背景价值观所产生的冲击。这个冲击如果没有信没问题啊，我就活在旧的文化旧的背景里面嘛。那现在信了就有一些新的价值观哦。那面对这个新的价值观又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，就是旧的不应该这样。可是我又活在旧的环境当中，我该如何平衡呢？他们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就来问保罗。那保罗就正式回答他们。可是保罗呢，他回答的时候先用了一到六章哦。他先写完六章经文才正式回答他们信里面所问的第一个问题。那所以前面那六章就很重要了。前面那六章等于是教会内部的一个处理，包括冲突的处理，包括结党纷争是冲突咯，争讼的问题是冲突咯，教会里面内部有淫乱的问题他要解决咯。所以保罗用一到六章先解决内部的问题。教会内部不圣洁，我们对世界没有发言权。教会内部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合一的生活，对世界才有发言权，才能够对世界说话。所以保罗先用一到六章解决这个问题，之后呢，他就回到他们所提问的问题。所以我今天题目是迎向世界的冲击，世界会对我们的信仰会有一个冲击的，我怎么去迎向整个冲击，用信仰的价值观去活出来呢？如同大家所看见的，我今天不停看到是守住，守住，守住那个身份，守住那个身份。第一个，守住婚姻，一到十六节。第一节说，论到你们所提的事，我说男不近女，倒好。这个我说下面是有点点点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和合本的话，那等于不是保罗说的，保罗是引用他们说的，就是哥林多教会有一种看法，这种看法呢是一种禁欲主义，就是信了耶稣信了主之后呢，所有的情欲欲望全部要禁止才算圣洁，这是当时的看法。所以保罗要回答这种看法，他就先引用他们的说法。你们有一种说法，男不近女倒好。他是讲到包括在婚姻关系里面，包括在婚姻关系里面所有的亲密行为都不要有才是圣洁。那这是哥林多人的看法。那所以保罗开始要回答他们，保罗就讲到，如果都已经结婚了，我们就要守住婚姻，要破除禁欲的迷思。婚姻当中不应该追求禁欲的，如果是婚姻，我就有婚姻的那个责任，婚姻的本分。所以呢，他就提到整个婚姻里面一到九节破除禁欲的迷思。他讲到夫妻要同房，夫妻行房它本身是一个保护，可是保罗很特别，他要提到是什么，他提到是好像因为盟约，婚姻是一个盟约，所以结婚之后我的身体主权在对方。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个点，可是他很特别是 在古代很少提到的，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那等于是大家是对等的，丈夫跟妻子的身份是对等的，这一点在古代是很特别的，对啊，整个主权的关系，整个委身对方的关系，整个是透过亲密关系带来的一种保护，免得被撒旦趁机可乘诱惑你们。如果我在家庭里面，在婚姻关系里面就说禁欲，可是呢，在就要不小心又去到庙里面呢，又跟庙妓发生关系，他又是犯罪。所以东西在保罗的了解当中，这种事情是发生的。一方面追求禁欲，第二方面呢，情欲方面的又没办法满足，就在那个罪当中陷在里面。所以保罗说这样做不是很矛盾吗？是不是？这不是圣经里面圣洁的观念。圣经里面既然如果有婚姻的话，就需要有一个保护。所以一到九节在讲这个婚姻的问题，在讲守住婚姻，这是一般的常态。保罗去思想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用什么思想呢？他用圣洁跟盟约的观念思想这一大段的经文，圣洁跟盟约。事实上，保罗蛮多特别的点。他一方面很尊重婚姻，他提到婚姻里面有一个保护，有一个盟约。可是他又仿佛跳到一个点，第八节，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若他们常向我就好，这是守独身。所以保罗在两边做出一个教导，做出一个平衡。可是呢，第九节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，与其入伙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对，每一个人要了解自己的状况，了解自己的需要，了解自己的整个生命的状态。这是一到九节，他透过盟约的观念，他透过婚姻的观念去表达圣洁这个东西。所以圣洁婚姻里面的亲密关系是一种保护。第二小段呢，他讲到是一生一世的婚姻。第十节开始到十六节，至于那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。因为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有这个教导，不可离婚。所以保罗继续用耶稣的教导成为根基。可是如果你一看呢，保罗开始有一个更多的引申跟应用。因为耶稣教导的时候，他当时的场景是犹太人，他的文化是犹太文化。我们这样说不是说耶稣的教导不适合外邦人，只是耶稣当时整个文化背景，他对象是犹太人，这一句教导当然是普世性的。可是一些具体的个案呢，是要去到有外邦人的时候，才产生一些新的具体 个案，它会撞击我们整个信仰考量的点。当时呢，面对哥林多教会，他们是有离婚的问题的，而且是蛮普遍。很普遍丈夫可以休妻的，那妻子呢可以，他们不是用离婚的方法，他们是用离家出走的方法，走了 就解决问题了，他们是用这个方法。那所以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，保罗要去处理。他说第一，具体的标准是不可离婚。那第二，十一节，若是离开的，可不可以再婚？他又说不可。若是人同丈夫或是人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这是第一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就是约的关系，约的观念，所以不可离婚。如果已经离了，就不可再婚。他是先提这一个观念。 提完这个观念，他就继续讲了十二节，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许主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十二、十三节讲到其中一半信了主，另外一半还没信主。对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所以他不存在我结婚之后才找不信的人跟他结婚，就是我信主之后才找不信的人，所以等于是我结婚之后我才信主嘛，是不是？那我有另外一半就还没信主咯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我要不要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，所以我就跟他离婚了？他说不能，不能。所以 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思想保罗是在面对哥林多教会具体的问题，他不是写抽象的论文。那有这种状况就是常常离婚，所以保罗说不可以离婚。第二种状况是信了主之后产生冲突，因为价值观产生冲突，那我要不要因为那个价值观的冲突，还有我信了主，可是对方一直可能还是在庙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可能他是不圣洁的，那我要不要跟他分开？这个问题，保罗在解决这一些具体的问题。当保罗写的时候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节，他都说不可离开，不可离开，而且呢，还没信主的另外一半会因为信主的那一半变得圣洁。那到底是谁影响谁呢？对，信主的影响不信主的。用一个观念，到底是不洁净的人进到圣殿摸那些器皿，器皿变成不洁净，还是信主不洁净的人去到圣殿一摸那些器皿就变圣洁？对，是哪一种呢？器皿一放到圣殿当中就被分别为圣，凡是摸到这些器皿都变圣洁了。对，所以原来 不信的配偶会因为信的配偶变得圣洁，变得圣洁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讲到一个观念，那个观念就是都是一生一世的观念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十五节，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我是信的，我的另外一半是不信的，后来他因为我信他要离开，让不让他离开，让离不离婚？保罗在这边呢，他前面是讲到一个原则，那个原则好像坚持一定不能离，对啊。那可是这边又产生一个新的观念哦，那如果他要离就让他离，如果他要离就让他离，为了和睦，神造我们原系要我们和睦。如果他一天到晚在家里吵，你不跟我离婚的话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，我就跟你一天到晚在吵，然后呢，情绪虐待、精神虐待、很多方面的虐待，那这样可以住得下去吗？住不下去，住不下去，因为问题已经没办法在一起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保罗给我们的原则，也是一个可以隐身的地方。如果对方不停是有虐待的部分，包括可能身体的暴力、语言的暴力，很多这些的话，它会让我这个人和睦。另外一个解读是平安，平安 shalom。如果我这个人跟他同住到一个地步，我完全失去平安了，我完全在一种恐惧状态之下，那要处理。那要处理。所以保罗他蛮有趣，他一方面是很坚持原则性的东西，可是第二方面他又考量到个别的状况。这就是一个真信仰，如果真信仰里面只有一个规条，永不动摇，无论如何不准改变，那会产生问题的，那会产生一种僵化。所以保罗应用整个信仰的伦理道德的时候，他是有他的坚持，可是他又有他的应用。所以 一生一世的原则，可是它带来两个点，约与和睦的平衡。一生一世是约，和睦是一个平衡，平安是一个平衡。这种平安当然不是说我心中不舒服 就可以决定离的，它是真正经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挑战，包括很多我们说的特别状况。十六节，你姐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姐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他前面讲完离开哦，然后这里就讲救他哦，所以原来我离开，我还是会让他有一些机会的，对，还是有一个机会啊。如果我愿意等他的话，对，我愿意给他机会的话，还是可以救他的。正如前面保罗说，犯罪的人就把他交给撒旦，对，以及可能他有一天是会悔改的。这是第一大段，守住婚姻。如果在圣洁角度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我就要努力持守我的婚姻，以及我的婚姻成为一个圣洁的保护，圣洁的约，在神的恩典里面可以对这个世界说话。第二部分，守住身份，十七到二十四节有两种身份，一种身份呢是十七到十九节种族的身份。他说如果你已经受割礼了，那他应该是哥林多人问他一个问题，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信了耶稣了，我们要不要行割礼？哥林多人是问他这个问题，那所以保罗就回答了，他说如果你信主之前是犹太人，那另外呢，如果哥林多里面的犹太人信了主了，他要不要去放弃他，也没办法放弃割礼就已经行了，他要不要放弃他犹太人的身份，就说我不做犹太人了，我现在要做外邦的信徒。保罗说不用， 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就守住你的身份，你是犹太人吗你要守割礼吗，你就守住犹太人的身份，如果你是外邦人你不需要行割礼的，你就守住外邦的身份。整个救恩是自由的，可是神给我们的拣选，你本来是哪一个种族，你本来是哪一个民族，你就守住你的身份。第二个，如果你信主之前是奴仆，那你就守住你奴仆的身份，用一个爱弟兄的心服侍你的主人。如果他是一个弟兄，你就服侍他的忠心做奴仆。反正每一个人都是奴仆，我们都是基督的奴仆，对，我们都是服侍神的，对。所以保罗说守住身份。第三个，保罗有一点讲到二十五到四十节，守住独身。论到同身，就是独身哦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。哎，这句话很特别，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怜恤，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保罗说我自己的意见，等于是他没有直接一个很清楚的启示独身该怎么面对，对。那保罗是有感动，他是有经验。如果他有感动他有经验，有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咯，保罗有没有结过婚？对，这是蛮有趣的问题，对。如果保罗没有结过婚，他又凭什么经验去写婚姻的东西呢？有一次我们有同工就问一个拉比，那个帕帕苏勒，对，就问他，很多人很多争论保罗有没有结过婚啊，那个拉比第一说当然有啊，然后他就指出罗马书，他说我带你去看罗马书啊，讲到一些的东西，原来保罗是结过婚的，对，保罗是结过婚的。后来为什么又离开呢？是不是妻子找离世还是什么原因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对啊。所以保罗可以写两面的东西。保罗他可能他第一段婚姻结束，他妻子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他就开始坚持独身，他就开始坚持独身，他尾声在他第一段婚姻第一段就去到最后， 去到最后。那所以保罗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保罗就有资格两面都讲咯，是不是？他有资格讲，他说为什么他鼓励能独身就独身呢？他说因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来，人不如守素安详才好。他后面就讲到，你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脱离，你没有妻子缠着，就不要求妻子。哎呦，保罗怎么有这种经验呢、啊、我们都有，我们结了婚都有这种经验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有时候不是妻子缠着我们，是有时候是丈夫缠着妻子嘛。那昨天西姆才跟我说、你变老了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、越来越黏着我了。他说我黏着他了。到底是谁缠着谁呢？那保罗怎么有这种经验呢？婚姻里面真的是会有时候会是不是会、我们再讲下去好了，免得不小心讲出一些秘密出来。他说你若娶妻，娶妻并不是犯罪，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，然后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肉身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。结婚里面会不会有苦难？有哦。对啊，勇哥你讲的那么大声。其实婚姻里面一定有苦难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两个人的性格是要磨的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先知祷告不要为到对方的婚姻做祷告，说这是神给你的另外一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以后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会推给你的，都是你，是你先知祷告说他是我的配偶。可是没有人说进入婚姻没有艰难的、每一段婚姻都一定有艰难的，因为大家成长背景太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个性太不一样了，没有经过磨合怎么会变好呢？对啊，那磨的过程舒不舒服？不舒服啊。磨多久？一生哦，一生一世哦。这叫盟约哦。你的配偶他蒙召就是一生一世来磨你哦。对，那我们蒙召也是如此哦。所以婚姻本身就是这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它不关乎是不是先知祷告，对，它不关乎这个，所以只能够我们自己结婚之前张大眼睛看清楚，对啊，结婚之后呢，对，就开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对啊，那才能够存活下去，对、啊。那所以保罗说，我不想你们受苦，对、啊，我觉得面对如今的艰难，倒不如守素安常。当然保罗是用什么东西去看？保罗是用一种末世观去看的。因为保罗觉得听到耶稣说当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那一个生孩子的有苦了，对不对？那有婚姻关系的有苦难的，就保罗是用一个末世的观念去看，所以他觉得耶稣应该很快回来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倒不如安守素安常，对不对？我继续独身，那耶稣来的时候我就没有牵挂了。对，这是保罗的末世观，保罗的看法。然后呢，保罗又讲32节：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么样讨、教主喜悦；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。哦，保罗真的很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为世上的事挂虑，对啊，那生活是不是世上的事？怎么照顾这个家庭，对不对？妻子喜欢什么，对啊，什么去讨他的喜悦。对啊，因为如果他不喜悦，我的日子就不好过，对不对？蛮多的东西，保罗蛮有经验的。事实上，不是丈夫怎么讨妻子的喜悦，不讨他喜悦，日子不好过，倒过来也一样啊。妻子如果丈夫不开心，我们日子也不好过。所以保罗才讲到，婚姻其实是有某一种程度上是苦难来的，是要磨的。那保罗在这边讲，他35节， 我说这话是为了你们的益处，不是要牢笼你们，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原来独身有一个极大的特别点，他可以专心。独身有一个很特别点，就是时间都是他分配的，他不需要考虑另外一半，他不需要考虑别的东西，他专心爱耶稣，他专心服侍神，专心摆上，专心投入。对啊，也许这就是今天早上一来到的时候，这个画面全部都是女生，弟兄还没出现。我一看，哎呦，今天讲婚姻哦。那独身他有他的特点，可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呼召。保罗说的，这不是神给我的启示，这是我的经验，很重要。对，因为独身是不能勉强的，独身不能够用一个规条去要求的。对，独身必须是一个心里面很清楚那个他的祝福，很清楚知道神到底，耶稣到底第一个复活之后第一个向谁显现的？玛利亚。对啊，玛利亚。对，如果玛利亚，我相信她是独生的。很多妇女跟随耶稣，有一些他们应该都是独生的，才能够这样跟随耶稣，才能够这样摆上，才能够没有家庭的那个负担。所以耶稣在经文里面，保罗在经文里面，他两个面的平衡，一个面是婚姻家庭的平衡，婚姻家庭的圣洁，婚姻家庭里面原则上的一生一世那个约跟圣洁。第二面他又提到独身，独身里面有独身的那一个特点呼召，可是不是给每一个人的，不要把这个压在别人的肩头上啊。那所以是每一个人的一个主权，一个选择。保罗用这个来勉励，他也帮助那些错误的观念。36节，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们的女儿不合宜，女儿也过了年岁，细幼当行，他就可随意办理，不算有罪，叫二人成亲就是了。那等于是爸爸可能许了一个愿，对啊，为女儿许一个愿，要女儿守独身，不想她受苦难。可是这个愿是他又怕自己违背这个愿，后来帮让女儿成亲变成有罪。保罗说这不算为罪。对啊，也许你许的愿也当时女儿也愿意这样许一个愿，可是现在又过了一些日子，时间改变了，那个感动改变了，你们改变不算一个罪。对啊，就去结婚吧。对啊，那所以保罗在这边整个教导很平衡，关键是守住我的身份，守住我的圣洁，守住那个约。世界不断给我们挑战的就是破坏约，破坏圣洁，对，破坏我心中的那个平安。可是如果我这个东西我在基督里面守住、婚姻里面有婚姻的保护，独身有独身的保护，我的身份是外邦人有外邦人的拣选，犹太人犹太人的祝福，我的身份是奴仆，我就是守住奴仆。可是他整个很平衡，我觉得保罗的教导带来一种平衡，他不是一种勉强，不是一种规条，他很活，他可以应用在我们蛮多不同的状况当中。对啊，特别是台湾的社会，对，台湾的社会我觉得越来越多给教会是蛮多冲击的。那教会怎么去用一些圣经的原则，可是用起来不是规条，用起来是有生命的，有生命的，以及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帮助，每一个人都被成全，守在那一个神儿女的身份当中，过圣洁得胜的生活。这是第七章，很特别，很特别，每一个范围都值得更深去想。有关婚姻的部分，我们在夫妻营就会更详细 去讲这个的部分，所以每一个部分都值得在不同的场合更深去分享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。